继续上一次补充的这个四禅波罗蜜，在我们这个讲义下面是印76页的地方。我们之所以需要补充四禅波罗蜜啊，是因为比较具体的操作究竟怎么修修止修观呢、啊、我们也需要了解。但之前已经说明了这个，就是要落禅，要落做打坐之前呢、啊、调身调息跟调心。现在这个段落是讲正在打坐当中，正在打坐当中，所以这一个段落呢是叫做第二住坐中调三四者。那它的原则很简单，这三件事情呢、啊、调身调息调心呢、啊、在之前是有次第的，由粗然后渐渐更细微，但是呢已经正打坐的话那就不是这样子，这个时候没有一定的次第。这三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你发现有不恰当，就是不正确的，那你就要去把它调整成正确，是这样的。我们看76页第一行，当一坐之中啊，随时长短摄念用心，事中因善事生习心三事调，还有呢不调相啊，这个意思很明白了。那不管我们这一坐当中时间有多长，就随时长短，不管这个时间有多长，当然如果短到五分钟十分钟那也不是不可能，但是那似乎稍微短了一点，一般来讲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这个已经算是短的了。那这里讲就是说呢，要认识要明白当时当下身习心这三件事情，他们到底是调呢还是不调。如果他是调，当然就不用理会他，继续保持。如果不调，就是那不调的状况有哪些，我们上面有提到的，主要是气息，气息的这个前面三种风喘气，这都算不调。一般来讲我们的气息呢正打坐当中啊，如果是正确的话它是越来越细，但是不是永远都这样子的。假个举例来讲，你突然听见外面有砰一个声音哦、啊、因为你的心被稍微惊吓到，你的气息就变了，就是这样子啊。你如果这个很严重的话，那你就要一样再放松，让这个被惊吓的这个平静下去，是这样的。记得习跟心呢、啊、互相密切的相关联，就是这样情形。那刚刚讲为什么我们正打坐中这个习会越来越细呢，那是因为你的心越来越细越宁静。可是正如我刚讲，不是它不一定都这样子、啊、或者你突然有个念打妄想，这个而且这个妄想是比较严重的，比较明显的，让你贪或者让你嗔一样，那时候你的气息又就是有点像我们说那种人家那波脑波什么波的，它是有起伏的，它不是永远一直往下的。好，那没关系，万一它跳上来就是有起伏，你就让它一样再平静下去。那整个打坐中呢，初学者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觉察很重要，要知道你当下是什么状况。那理想的就刚讲都没问题，它等于就是一条比较很稳定的一条线，那你就一直当维持下去，就这样的。如果用科学仪器测脑波也是可以测出来，也可以测出来的。这个很多人做过这些实验，那个西方的日本人都做过那种实验，圣严长老的书也多少都会提到这样的，那都是一般的普通的状况。那我们看这上面怎么讲，第三行呢，若坐时上虽调身意而令身或宽或急或平或趋扬低昂不惧啊，那就是现在是讲这个身体的部分。身体的部分呢，虽然你一开始刚刚坐的时候是把它调好了，可是呢也有人坐不了多久这个姿势就开始有变化，这也是很正常，很普遍。 那我上次没有讲，我们真正做上去呢，除了智者大师说的这些方法之外呢，也有一些从经验上发现的有帮助的方法。举个例子来讲，气息，我们虽然一开始讲说你气息不要控制它，但是有一个做法是你一开始就是还不到不要控制它的阶段，就是你稍微吸进来，吸也是要吸进来，但是你不要吐出去。为什么呢？吸进来的这个气呢，它因为留在身体里面，它对你的身体有支持的力量。什么叫支持力量？就是你躺坐的姿势，吸空，就是慢慢吸进来之后呢，把身体姿势调好，吸进来。好，这个时候它就是有支持你的身体，不会变，你的身体姿势不会变。如果你闭气了，你的身体姿势不会变。当然不要闭很久，只是稍稍的，然后再慢慢的让它出去。这个重点是维持你的身体的姿势，保持在轻松而又正确，就这样子。然后呢，做几次这样的。好，那身体确实姿势不太会变化了，那就不要再这样做了。一样，那就进入让气息很自然了。即便是刚刚那样做，也不是说很用力啊，或很刻意啊，都不是，一样很放松的做。这样你的身体就很自然，至少可以维持的十几二十分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是这样的，这有帮助。好，那一样，正如我这里讲的，在这过程中，身体如果有比较明显的，这里讲说宽或者挤或者偏或者屈啊。那偏跟屈都很容易明白，向左右这叫偏，屈是向前后，屈主要是向前了啊，是这样的。那比较难明白的就我们前讲的宽跟急，一样的身体有时也会紧张起来，有的时候是某个部位就我以前有讲，因为身体不平衡，我们的姿势在单盘的是最明显不平衡的。习惯的是说，习惯之后虽然脚都贴在这个坐垫上，可是其实你上半部是有点歪的。那为了它必须歪，所以你才能够稳，是这样的。那但是因为这样久了呢，它还是有点不稳，这没有关系，就是不是很明显的，没有严重无所谓。它虽然不稳，但是它没有这个紧的感觉，那么就无所谓。可是万一有紧的感觉。还有我上次有说会有抖动，细微的抖动不是很明显，而且这种抖动通常是在十分钟十五二十分钟之后才出现，因为你之前你能够用那个刚刚讲的方式把它好像镇压住，它不会抖动，不会细微抖动，可是久了呢它还是不行，它会有点细微抖动，这都是因为身体不够平衡的关系。这没有关系，你就再调一遍，是这样的。那这个要你看你自己在这个就是姿势部分呢，你的稳定度跟你的习惯。还有的人，有的人根本不习惯打坐啊，他开始学，他们就说他们老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往后仰，就有点往后仰，其实也没有仰很厉害，但是总觉得自己在往后仰，然后就呢因此他的注意力就被身体拉过去了，结果他的注意都在担心身体是不是太后仰，这整个打坐就变成没有效果。那我们打坐的目的是要把心集中在我们要集中的地方，不是在这个不要集中的地方。所以一样，身体都会有这个现象，你怕或者觉得到底有没有不正确，那很简单嘛，你就把眼睛张开来，到底看看有没有不正确啊，确实有不正确，你把它调成正确，调完正月之后你就一样不要理他了，不然你的心就是被他好像闲在那里定不下来，明白吗？那这里是讲刚刚的那个急，也就是紧宽呢，我们上次有说就是太柔弱，就好像没有力量，这个身体你太疲倦就会这样子，没有力量支持他，支持不了多久，你勉强支持他也不要多久又好像整个塌下去，那就是太身体上的太宽，就是这样情形。那这里讲到呢，低昂不惧，总是有一些不是很理想的状况，觉已随正，你发觉它之后呢就要把它更正过来，但是这个更正的方式呢是很轻微的， 除非它很严重。比方说经典上阿难尊者有问佛陀，如果他晚上初夜中夜后夜在用功精进的时候，如果很累了打瞌睡实在不行的，那怎么办呢？那有几个方法，比方说就是揉捏，稍微轻轻的手搓一下揉捏，这个可以帮助精神恢复。还有呢，你就眼睛张开来，稍微睁大一点，睁几次，这些是为了让昏沉的心再恢复它的活动。那阿难尊者，我那实在也不行，怎么办呢？我就说你就不要做嘛，你就起来到外面进行嘛，或者是用冷水洗洗脸啊，像我们头发短嘛，就用冷水稍微洗洗头，就很凉爽啊，还再稍微进行，就让这个血液循环、呼吸、养分、氧气够，那你精神恢复了，你再回来做。那这里顺便补充一件重要的事情，整个打坐呢，是在我们精神最好的时候去打坐，不是在你想睡觉很昏沉，不然那完全相反。而且最严重的是，万一养成了打坐都在打瞌睡，这个习惯养成了很难改，你还不如不要打坐。就我刚刚讲，你用精行的方式，那以后我们会慢慢介绍精行的方式也是非常理想，就是这样进行的。所以打坐呢，不要勉强那其实在精神很好的才去做，精神好不等于精神很那个叫做很这个什么高亢，不等于啊。所谓精神好是很清爽，比方说我们早上睡饱了刚醒来，那个精神很清爽，神志很清晰，然后心里也没什么杂念，就这个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心里头很想要东想西想的，那个不是这个意思。那总之就是身体上就这样子，重点就是讲每令安稳，每令安稳，中无宽疾，平直正住。那这个自己去体会。那我以前也有说过，实在不行你只有一个人，那就找个镜子，买一个比较大的镜子放在地上，这样你还是可以看得到自己，你有需要可以看一下，或者是放侧面，或者放后面，或者放前面。总之放侧面是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侧面大概是不是有很明显的问题，放正面一样，你要看自己正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是这样的。那这个是开始的时候，那么慢慢慢慢你自己会有掌，会有拿捏到一个习惯，就让你坐上去到底什么样的姿势你习惯，而且它是正确的。光是习惯不够，必须它是正确的，否则要是习惯也不正确的，那更麻烦。就是讲，光是身体都要注意这些事情。再来，我们看这里是讲要调气、调息的。第五行，复次当坐之中，身虽调和，就是以上身体部分虽然已经解决没有问题，而气或不调，这个或就是或许。不是必然，但是或许。那不调相者，如上所说，或者是风，或者是船，或者是气，这三种。这里还有个字啊，或风船，或气急，这样啊，身中胀满。正如我们刚讲，它正确的时候是气息越来越宁静，越缓和。那所以它比较明显的不正确是倒过来，就是这里讲的急。还有一种情节是满，胀满，胀满也不对哦，不要以为胀满是正确的。通常我们打坐呢，由于气息缓和下来，它确实有凝聚的可能。比方说这个手指最明显，你坐不了多久呢，大概20分钟左右就开始觉得好像手指头这里胀胀的，胀胀的。这个其实不是很明显的不好，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好事情，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就是这样。它其实是有点不太流畅，真正流畅的是没有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也都是过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里讲身中胀满，那是比较严重的，比较严重的，特别是胀满跟闷，还有一个情况是闷。那这个闷是因为呼吸，就是我们上面讲的那个喘， 喘的现象，那就有闷啊，那就是当然风是很明显的不好，我们比较容易觉察。另外是气，气是它没有风也没有喘，但是呢不够细微，还是有点粗糙，是这样的。这个粗糙的呢，就是比较容易造成这里讲的燥闷，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它进来也出，出去也出，进来的出呢，慢慢会在身体里面就是比较有累积堆积，积聚在身体的某一些部位。这个每一个人也不一定，就是这里讲的胀满，这个没有关系，一样。前面讲的就是放松，让这个气息呢完全不要控制它，心里头不要去想任何的事情，让它先自然，就这样子。那正确的状况就是下面讲的，每念习道，绵绵如有如无，这我们说过的，这样子。我们就是平常生活中啊，自己可以观察跟揣摩一下，你什么时候的气息是像这样的？你什么时候气息是有这样的？前后连续不断，很宁静，很细微，你也不用去刻意，但是它就若有若无。你平常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我一般来讲是有的，不是没有的。你们猜想是什么时候有啊？就是刚讲了，刚睡饱，刚睡醒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的气息完全没有任何控制，没有任何控制。如果你刚睡醒，你都不要动，然后你不管眼睛张开或眼睛闭着，你注意一下你的身体跟呼吸，就是这个情形，几乎没有感觉，可是它很舒服，很均匀，就是是这样的。那实际上不用等到睡眠刚睡醒，平常我们打坐，如果打坐的正确，气息也都能达到这样。这个真的，不客气讲，我以前常常跟打坐班的学员讲说，打坐会打坐人都简直是在享受，就是这个情形，他是在享受的，一点不辛苦，是这样子。好，那个是简单讲气息的状况。接下来第三段，这里要讲心。复次，一座时钟啊，身还有习虽调，而心或沉或浮，一样有宽及不惧，是这样。那么心的沉跟浮，我们上次也都有说明了，这个很简单，也有可以很多的比喻，比方说就是我们房间的灯光做比喻。一开始我们正打坐的一般呢，就是心像这个灯一样很亮，像这个房间很亮，可是呢通常不要多久，这个心就像这个灯慢慢暗下来，暗到这个，比方说房间里面只有那种五烛光的四烛光的那么暗了，还没有全暗，但是已经很暗了，也可以用这个做比喻，这种都叫做沉。那我们上次有一直强调呢，钟大师一直强调千万不要把细微的沉把它误认为是禅定，把它误认为是正确的修色摩他，因为这里面的那个判别不懂的人真的不知道。我以前有说正确的修色摩他跟禅定一定是有具备的两个条件，就是你的心是什么状况，还有你的所缘境是什么状况的。你的心一定是清晰明白而且有力量，清晰明白有力量，就正如我刚讲比喻这个房间的亮很亮。第二个，所缘境本身一定也是清晰明白而且稳定，而且你的心是在所缘境上面，稳定就是你的心在所缘境上面，一定要具备这两个条件，否则的话很有可能就是细微的沉默或者是细微的调举。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所缘境也没有丢掉，也还有，比方说呼吸我们也知道它有进有出，可是呢也有点妄想杂念，偶尔会跑出来一下子，这个是好现象，虽然它不是最好，但是呢不是最不好，但是它不是最好的。那这个过程如果你继续让它宁静下去， 慢慢的这个妄想杂念跑出来机会比较少，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维持在刚刚讲那个两个正确的条件之下的时间会慢慢多啊，多过于绝大数，多过于会有妄想杂念跑出来的时候。妄想杂念呢，刚刚跑出来的时候它并不是很严重，也不是内容很多，通常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念头或者很简单一些画面，你就让它过去就对了啊。你就是紧紧的，不要说紧紧，就你保持你的手缘境不要丢掉，先这样做。那么只要你能保持手缘境不要丢掉，这些妄想杂念的力量就是自己会减弱，是这样的。由于你的心力是放在这里的，那些妄想杂念呢，它没有，等于说没有营养，没有养分给它，它自己就是这样下去了。那不要管它，不要去追它，不要去挡它，自己还是过去的。因为你去追它或者挡它的同时，你的心其实是离开了你的所缘境，是这样的。那这个不要这样做，你离开了所缘境还要再回来啊，这个不要这样做，你就是尽量维持你的所缘境。除非这个妄想杂念太大了，大到把你的所缘境都丢掉了，当然也有这个情形。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再打坐，你在打妄想，你不再打坐。那觉察之后，他就把这个妄想杂念让它停下来。那这个过程里面要有一点点技巧，因为有的妄想杂念很吸引人，不管是贪的性质或者嗔的性质，有时候嗔的性质妄想也很吸引人了。因为你，比如说你很讨厌某件事情，又讨厌某个人，你很想继续讨厌他，你不想让这个讨厌的念头离开啊。哦，对，你还可以想更多的，怎么样的下次碰到他要怎么样，这个还没吸引你的，所以你不想离开这个妄想杂念。所以我刚才要用点技巧，这个技巧是之前说的，我们做了很多补充，就是提醒自己闻思修，提醒自己这个瞬解脱分，提醒自己这一次打坐不管它时间多长，这是你人生当中最宝贵的时段了，比你这个我常常讲世界上人讲那叫什么人世间有几个时候是最了不起的时候，比那个都还要珍贵。你要有这样念头。那以上以前我们就说过，你要有这样的文经论上了解，这些有文所成这样的一个体会了解，有思所成体会了解，要有这个东西作为你的背后的支持，你不管是修止修观修做一切的修行背后的动力。没有这个的话呢，你就会被那些妄想杂念拉去，因为你觉得这个的滋味还比回到所缘境要更好。同样的，所缘境的重要性我以前有说过，没有所缘境就没有什么他，就没有毗婆舍那，就没有禅定可言。不只是这样子，我们对所缘境，以前我们有说过，所缘境就像我们重病的病人他的救命的药。等一下，你一定要有具备这一些，一定要具备这一些。这个不是观念，不是我口上讲，也不是经论上讲，你就是要这样的去体会它。如果你没有这些体会，你的打坐啊做得再好，那是表面，你没有真正那一种动力，没有真正支持你一直打坐一直修行的那个真正背后的动力，这个绝对不能忽略，不能轻视。所以我们前面花了很多功夫讨论文所成、思所成、修所成，要明白这件事情。然后呢，你对于这个所缘境的体会都要靠文跟思给你的补充，就是这样。我们读般若心经、金刚经、普门品或者普贤行愿、华严经、华严，一切都是用来做这个用途。以前我有说过，所缘境从文所成到思所成，就特别是思所成，就是你要有一个结论性的定解，结论性的一个心得。这个心得不管是 就是配合了你的所缘境，不管它是有形象的或没形象的这些。好，那就刚刚讲，万一刚刚讲这个妄想杂念力量那么大，你就是要靠这个东西，然后你要知道这妄想杂念是你的敌人，是你的仇人，等于说他们来干扰，这个不是他们，这是你自己的妄想杂念，不是别人的，是你自己的。但是你自己过去的这么多这么多的来打扰你的，你千万要有智慧，不要跟着他们走。就这样，这个是你已经根本没有所缘境的，也不知道，可能花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都不一定被他带去的啊。然后你觉察了，比较理想的是，你根本就是他正出现，甚至将要出现，你就觉察。那你如果还没有那样功夫，没有办法，他已经出现了，你也被他带去了，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都好，你总要觉察，总要让它停下来，就这样子。那这个刚讲让它停下来，使你再回到所缘境，就是靠这个。一切是利论、广论什么的都在讲这个，都讲这个，乃至清净道论都在讲这个，这个是那非常重要的前提。那所以那这个是刚讲心或尘或佛，那。不同的人就是说，有的人觉得容易对治尘，有的人觉得容易对治福。比方说，以我以前，我打坐几乎从来没有过昏沉这种现象，从来没有过。会打扰我的是有一点点，就是这个福，就是有点妄想杂念出来。我从来不昏沉的，我绝对没有人家说打不了多久，在那边就在那边打瞌睡，身体上面或者是。刚刚讲我心里头就像一片昏暗，我从没这个状况。可是现在的开始有点年纪了，有一点点，太累了会有一点点，就是这样子。那正如我跟你讲，这个每个人不一样，像有的人六七十岁不一定，这个不是，这个年纪不一定有关。他说他每次打坐都在昏沉，也有这个情形，完全提不起那个心念。那还有他用的方法也不是很理想，因为现在很多人是用念佛的，他们都是修念佛法门，所以打坐的时候也是用念佛。那念佛这个方式对于体力跟心力比较弱的人，这个是耗你体力跟心力。你要去念佛，这个是耗你体力精力，你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了，你要再这样做，当然没有多久这个就丢掉了，丢掉之后就在打瞌睡，就是变成昏沉。是这样的，那这个以后我们再说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正确的念佛，跟禅定配合。总之就这里讲心或尘或福，细微的那个尘，我刚福已经说过了，细微的尘，以前我们说过，就是说这个所缘境呢，就是刚讲它已经没有很明白很清晰，有点模模糊糊的。你虽然没有完全丢掉这个所缘境，但是它模模糊糊的，不清晰了。还有你的心力也不够坚定，不够有力量啊。这个时候呢，因为你的心力不太有力量，所缘境也没有完全丢掉，所以呢，你也没有其他妄想杂念，就是这样。那我们就以为这样是对的，那一直就保持这个状况，就这样子。那这个状况呢，比那个严重的昏沉或者比严重的调举散乱好，但是这个还不是真正正确的。真正的然后他为什么呢？因为所缘境模模糊糊的，这个所缘境对你要发生的作用不充分。记得刚刚讲所缘境对我们的作用，正如重病的人的药。这个时候所缘境模模糊糊的呢，那你都看不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情，那他对你的力量当然就很小很小很小，就算有一点点，不能完全充分发挥该有的力量。那么正确的圣摩他，正确的禅定，这个所缘境非常清晰明白，很稳定，跟你的心根本就是贴在一块，根本就拉不开的。所以这时候你的心完全被所缘境的性质 所对治，这个就是正确的。那我们也都知道所缘境就是对治贪嗔痴慢还有散乱，因此这样的一个药跟你的心结合的时候，你的心被它这样子等于说把它笼罩，实际上不是笼罩，是整个 密切结合在一起，因此你的心就没有空间，就没有机会，没有时间让刚刚那些烦恼蹦出来，它的原则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即便是这个情形也不是究竟的状况，但是你需要这个情形，你需要这个情形，因为这个情形的帮助你才能够再深入的断除烦恼的根，没有这个情形，没有这个状况来帮助你，你连断除烦恼根的机会都没有。烦恼的根比这个还细微，但排除烦恼根还要加上智慧，就这么简单。所以刚刚讲那个所缘境已经模糊了，那你的心也有点模糊了，也没有很严重的昏沉，这个叫细微的沉默。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呢还有一种情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细微沉默，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有一个声音，稍微突然而且有点声音大，会把你吓一跳，会把你吓一跳。那在正确的这种状况是你不会被吓一跳。我再解释一遍，我们正确的状况呢有两个部分，记得有正念跟正知。正念跟正知，正念就是心安住在所缘，就刚刚讲回正确的状况，还有个正知，正知就是我们刚讲心本身是清晰明白有力量，所以这个正知随时知道你现在是什么状况，是正确的呢还是不正确，他随时知道。那我们假设你是正确的，这个时候如果有突然很大的声音出现，甚至有人比方说来拍你一下，你绝对不会吓一跳或者被他干扰。为什么呢？因为你前面这个正念还是紧紧的抓住所缘境，那你用你的很被动性的，我以前说正知是被动性的，他自己没有自己的内涵，你用你的正知去回应这个外来的那个刺激，明白吗？那如果你没有正知没有正念的话，你就是等于说一团乱一团，那你突然要整个去回应它，所以你就会被吓一跳。那我常常用比喻，就是你用观察看电视或看电影，比方说一个人在家里头看电视或看电影，很专注，看得很进入那个剧情。如果突然有一个电话铃声，或突然有人真的打你一下，你看你的反应是什么？绝对不是我刚刚讲那个很镇定、很和缓的去处理这个外来的刺激，你就一定是突然的就被中断掉，就你刚刚那个看电影或看电视很专注的状况，就一下子被中断掉。那你一定是这样被中断掉，因为你是没有正知的。我们很专注的看电视或看电影的时候，你是没有正知，你是有，也不能说那个正啊，就是你当然也没有正念。你是完全被剧情带着走。那我说我没有正，是因为这个也不算我们叫做正念，但是不管这样，你的心是被你的所要看的东西带着走，所以你的心是没有正知的，也实际上也没有正念，因此就刚才它是一团一团啊。这个时候不可以讲你不是你的主人，你不是你的心的主人，你是完全被这些发生的剧情季节带来带去的哈，这一下子有这个像刚刚这个垃圾车的声音，一下子有这个声音，你需要去面对它，需要对它回应的时候，你的心就整个要拉过来，明白吗？所以你就是这样，所以你一定是这里要中断，你才能去回应它。中断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我们英文讲叫做 shock。像刚刚这个垃圾车的声音，它刚刚出现啊，几秒钟前出现，我也正在讲话，我也听见有这个，你们也听见，可是我们的心不会被它拉过去，因为我们不需要对它做什么回应，或者我们用很剩余的一点点的 不干扰的小小部分，去知道它而已，知道它而已。那是因为你有正念跟正知，你能够仍然有正念。我刚一直讲没有中断，我也很清楚我在讲什么，但是我也知道有热热扯的声音，是这样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正知跟正念都是我们心的非常细微跟迅速的力量，所以你也会在极短的刹那片刻去回应这个外来的刺激，同时你又迅速的回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但是这不是最好的方式，就我刚刚讲，用你的正知，你可以非常轻松不慌不忙的回应他一下，知道这件事情，就刚刚知道有个声音，知道有人拍你的肩膀，就这样子。那你下面要不要做什么反应，那你自己，你下面会自己去处理。当然如果我们是正打坐，刚才你正有在自己手缘上面，连这个回应都不用回应了，仅仅知。那因为他这一个就过去了，对不对？过去的，所以你的知又回来了，你的正知又回来了。所以这样呢，就是你不会被刚刚讲有这个，就证明了，就刚刚讲任何一个外来刺激，比较强大的外来刺激，如果你是没有被它中断跟干扰，那证明你是有正知正念。如果你没有正知正念，你一定会被它中断跟干扰的回应它，就这样情。所以这个，那这个是用来刚刚讲判断是不是有细微的那个沉默，就这么简单。这个书上不一定有讲，但是这是实际的，你自己可以去观察看看的经验。那我们刚刚讲说，这里而心或沉或浮啊，宽极不惧，而时若觉，当那个时候，如果觉察到了，当用前法调令，这个应该是示众或者宗师，就这样。前面我们才上次才看过那个，就是这一个新的这个宽啊急啊沉啊浮啊，有一个方法还记得吗？就是前面那一页中间的地方，就是那边有中间不是有个问跟答吗？那么答的那个隔两行，他说呢，当宽放其心，想气留下。这个是刚刚讲的气向上冲，胸臆啊有急痛的情形。好，那接下来真正的重点是下面这句话，此三事第五前后。这三件事情呢，在正打坐当中不需要分什么前后啊，谁不调者而调视之，就是这样子。这三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有发觉出现不正确的状况，就你就要把它调成正确的。那都正确的，三件事情都正确的，那你这个打坐就是有它的效果。另一坐之中，身习心三事啊，调试无相乖悦，和融不二。这里讲这三件事情和融不二，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三件事情互相还有关联，身习心有互相有关联，那么都是正确之后呢，他们就互相帮助对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此则能除宿患，障访不生，定道可克。那当然这是很理想的一个状况，是这样的。好，那以上是正打坐的时候，现在要讲不打坐了。你总是有一个时候打算不打坐了，要离开打坐这个状况，怎么做？这也非常非常重要。我几乎很少看到有人是用这个正确的方式。你们看这几行就知道。我们先念过一遍，来看过一遍。第三，若坐禅将近，欲初定时，应前放心意缘，就这句话，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要做这件事情。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好，假设你打坐打到，不管你是有自己已经习惯了，或者用某种方式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缘，人家来叫你或什么都不一定。总之，你现在就是要不能继续打坐了。好，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呢？第一点是你的心，要告诉自己不要打坐了，不要打坐了。然后你还要你的心要去做什么呢？要去想点别的事情。就这里讲的，钱就是第一项，首先啊，放心一缘，就把你的心跟前面的方式要相反。前面我们的心是不客气讲，就是稳稳的抓在手眼镜上面，但是你现在要不打坐了，你不要让这个状况继续下去。所以这也是很特别，有人可能问，为什么呢？难道我不能让你我的心继续留在手眼镜上面吗？我等一下再来解释。我们先看完，这个时候你要就告诉自己不要打坐了啊、你的心不要继续留在手眼镜上面了，而且要故意的去想点别的事情。就是这里讲放心一缘这四个字，那不一定很故意，就是你就把心放掉了。刚刚讲你的心不要继续留在手眼镜上面，你的心不留在手眼镜上面，它自然会去找东西，自然会找。比方你眼睛看到地上啊，看到桌子啊，你总是会看到东西啊，或者你耳朵会听到了，对不对？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你的心变成离开你的手眼镜，就是这样子。那假使没有明显的这些东西，还是可以的。就是刚讲，你的心告诉自己，现在要离开的啊，这样子。甚至你也可以，有的人也可以简单的做个回向，也可以啊。哦，你刚刚打完坐，你也可以回向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啊。我倒建议这个时候可以念一两句经文，也不错。自己很喜欢的经文，同时也体会一下这个经文的含义。哦，如果你没有特殊的经文，那你就回忆我们以前讲过的十二个字，要得众顺解脱分善根必备条件，真上意乐，心求涅槃，厌患生死，你就背这十二个字也可以，这样子也可以。或者是刚刚讲回向这个功德也很好。所以总之这是第一项。那注意它的顺序，我们要去打坐的时候的顺序是什么呢？先调身，中间调行，最后调心。现在顺序倒过来，先从心开始，再来是气息，再来是身体。你看它第二句，开口放气，想息从百脉随意而散。我看到这两句就大概知道为什么刚讲说我看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做这两件事情，因为也不知道要做这两件事情呢。你看其他的经论也没有很多书有这样讲，这个是经验之谈，而且是完全正确。我们最初要怒打坐要怒定呢，由粗到细，你的心要让它调柔，要让它适合你，不要把我们的心像一张纸随便乱揉啊！你要适合它的状况，就有点像哄小孩，要让它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刚刚呢，慢慢慢的，慢慢慢慢由粗到细，现在你还要让它慢慢的由细到粗，不然它会不舒服，你的身体会不舒服，你的气息会不舒服，你的心也会不舒服。就刚刚讲，为什么你的心要离开你的所缘？你的心不离开你的所缘，你就砰一下站起来，哦，或者有人去接电话，或者你跟他讲话，实际上你的心不舒服。当然，如果我这里做个补充吧，如果你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很多人其实所谓的打坐那个期间呢，不管20分钟，其实根本是在打妄想。好，所以他也是突然就站起来，然后呢没两下子就跟人家讲话，他也不觉得怎么样，那是因为他根本也没有 根本也没有真正这个状况，所以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讲的不是，是你确实心出戏，这时候你的心自然告诉自己，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马上做这些事情。举个例讲，像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可是我就有这种情况嘛，包括我们一起共修或者做早晚课，特别是像在莲英寺的早晚课，最后一段时间都是打坐，大概半小时左右，二十分钟不一定。坐到后来，就是打引磬或者打木鱼，要起来要怎么样？我很多时候是根本不想起来，根本不想起来，连起来的念头都没有。甚至他打引磬打木鱼，我觉得都还没听到，可是旁边的人一个个都起来了，实在不得已只好起来。就你的心自然就是。虽然这个不是多了不起，但你的心因为这样细微了，这个心的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状况，它就是一直想、一直想、一直这样。有时候我也真的不起来，我这就是在站起来养，我也不起来，继续做，不管它，我继续做。因为他的心，你的心就是想这样，因为在这个状况说真的很舒服，很宁静，就一般我们讲叫做相应，稍稍有点相应，你的心就是这样子。好，那如果是这样子，你要离开这个状况，一定要让它，就刚刚讲像红霞，让它慢慢慢慢从细到粗，否则我们一下就看到它真的会不舒服。好，这里讲开口放气。好，这个时候就是刚刚讲，那么就是要张开口，要把心中的身体上的气息还有当然肺部各方面的气吐出来，不需要声音，但声音就是要吐出来。加上这里有个有点观想，这个想就有点观想。一开始我们不能清楚感受得到身体里面这些气息，是感受不到的。那就是这样想，慢慢慢慢，你的心细微就能够稍稍感觉得到。这个也不是很重要，就是你这样想。那这里说随意而散，你也不是刻意要他们从哪里去散，不是，就随意而散。那等一下我们再解释这个地方。好，第三句话，然后微微动身。记得我们刚开始要打坐的时候，我们的调身的部分呢是怎么调的，顺序是怎么样的，从下到上，记不记得？从下到上，先把脚看怎么放，然后呢这个身体怎么样，然后呢腰部那个后面的这个整个的脊椎，然后是肩膀，然后是上面，它是从下到上。现在它是怎么样呢？你们想想看，从上到下，这个微微动身就是你上半身微微动一下，轻轻的动一下。然后呢你看它第四句，刺动肩胛及头颈，就是上半部。好，再来刺动两足，这里一直没有讲到手，我们先不要讲手，刺动两足，吸力柔软。然后呢这个手呢，这个时候因为手有自己有重要的工作要做，这个时候眼睛都还没有张开来，然后这里讲说然后以手呢片磨诸毛孔，这个手他自己不做自己的事情，他是要用来磨身体的这些各个部位。那有的人是呢，本来这个是下面要做，不过有的人就是先把它磨热的。这个时候不需要发出什么声音，不要也不要太过了，像那么大的声音都不需要，那倒不需要，因为有的人他不起坐，你这个声音对他来讲都是干扰，只要把它柔软跟温暖了。就可以有这个效果。好，那这里都没有讲时间要多长多短，你自己斟酌。最后你再看来，是磨手令软，以眼量眼，然后呢切手，然后开目，这个很重要，要把眼睛盖住，然后那个当然手才离开，眼睛才慢慢张开来。所以以上那些动作都是在眼睛还在闭的时候。 现在的根本都是相反，一下子眼就张开了。嗯，真的不对。为什么呢？你们在想为什么呢？